意的基本原则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意的基本原则第一课。我们现在开始我的灵魂体的教导，这是我最喜欢教导的内容，这是改变了我生命的东西。我本可以先教这个内容，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委身于上帝话语的绝对权威，你不会受益于我要说的一切。所以我觉得教导这个内容很重要，而且我们也需要培养这些世界观，意识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。所以这是我先教上帝话语的诚信及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原因。你已经学习了那些基础的东西，但灵魂体这一教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成千上万的人告诉我类似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将学习一些真正基本的东西。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只讲第一个小时的内容。这会让你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思考，而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讲解。但是如果你们能明白我从灵魂体得到的启示，这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会完全彻底的改变你。你知道，让我再给你一点背景。我8岁得救，10年后就是我18岁时，我经历了主。他向我显明，我信靠的是我自己的公义和良善。那时，他向我显示，我自己所有的义就像是肮脏的破布，所以我离弃了我个人的好行为。当我这样做时，我预料上帝的愤怒会临到我。但是与此相反，上帝的爱临到我。这很美好，但却使我很困惑。我不明白圣洁的上帝怎么可以爱不圣洁的我。所以虽然我感受到并经历到了上帝的爱，我却很挣扎。如果我没有得到事情的启示，就是我在这里要给你们的灵魂体的教导，我就会失去上帝在我生命里所做的事情的益处，因为解释不通。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讲，我想我在这里讲过马可福音第4章，我讲过撒种的比喻吗？马可福音第4章说，第一种人是那些不明白的人，然后撒旦立刻来把话语从他们心里偷走。如果你不明白事情是怎样运作的，撒旦最终会把真理和经历从给你那里偷走。我有这种奇妙的经历，但我不明白圣洁的上帝怎么可以爱不圣洁的我。如果我没有抓住关于灵魂体的真理，我会失去那个经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实际上就像是我的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并使我去寻求主。但这是改变了我生命的真理。我认为有很多人，上帝触摸了你的生命，你以某种方式经历了上帝。但你如果不抓住这些基本的真理，我把它称为灵魂体，你也可以称为在基督里你是谁。你知道在基督里的现实，人们把它称作被交换的生命。对此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术语，但是 如果你不抓住你里面已发生的变化，从外部，就是从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、情感部分改变你的身份。如果你不把你的身份改变为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最终会失去上帝在你生命里所做的。我认为它就是这么重要，所以这是超级超级重要的。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我可以使用很多经文说明这一点，但这节经文太清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到其他的经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这节经文说的简直太清楚了。你有灵、魂和身体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很简单。但是，如果你查资料，比如你查特朗经文汇编，如果你查灵这个词，该经文汇编给出的定义是不朽的灵魂，这不正确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把灵和魂视为可以互换使用的。大部分人，如果你问他们，我说的不一定是知识方面，而是运用方面，就其行为而言，他们只意识到他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。你有一个物质的身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的物质的身体。你知道你看上去是怎样的，你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你知道你的身体是否疼痛，你知道你有多高，你知道你是否很矮，是否很宽，是否很瘦。你完全知道你的身体，你并不真的需要去研究你的身体，你知道它，你和你的身体相通。比如，如果我问你现在是冷还是热，你不需要说，让我祷告一下，明天回来告诉你。你时刻监测着你的身体，你知道你是冷还是热，是疲劳还是充满精力，你知道你的身体是否在疼痛，你知道关于你身体的这一切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有另一个部分，就是圣经说的魂。很多人并不总是使用这个术语，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在的部分。比如，我可以走过来触摸你的肩膀，你会感觉到并立刻回应我。但是我也可以不接触你的身体而触动你，我可以对你说一些事情使你高兴或难过，我可以祝福你，我可以使你生气，我可以做各种事情。所以你还有一个部分，我们也与之相通，就是我们的个性部分，我们的情感部分。你会被触动，你会生气或痛苦，或坠入爱河等等。每个人都知道这两个部分。如果我现在问你，你沮丧吗？你受鼓舞吗？你不需要说，让我祷告一下，明天回来告诉你。你知道，你时刻监测着你的情感和身体领域。这就是你的魂和你的身体。每个人都与这两个部分相通，因此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至少有两个部分组成。他们知道人的存在不仅仅是身体。你可能外面在微笑，里面却在受伤 或者反过来。每个人都明白这点，但是极少极少极少的人明白我们灵的部分。原因是你不能感觉到你的灵，你不能看见你的灵，你不能触摸你的灵，它不能靠任何身体的自然的方式去认识。有人说，哦，我能感觉到灵。总之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些，但真相是你感觉不到灵。你能做的，信心是切实的。信心是你可以释放的某种东西，恩高是某种你可以放进一块手巾的东西。使徒行传19:12，并把它传递给他人，而那力量可以触摸他人。信心和恩高是切实的，当你进入信心，靠着信心，你感知到在灵里是真实的东西。你可以感觉到信心，你可以感觉到恩高，但是真相是你感觉不到灵。耶稣在约翰福音3:6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这只是古英文灵就是灵，肉体就是肉体的说法。你的身体感觉不到灵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则。因为大部分人，当我们继续谈论在灵里你是谁时，我会说一些事情听上去很古怪，他们的反应会是，不可能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会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是热还是冷，我知道我是沮丧的还是受鼓舞的。你只是习惯了感受事情。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没感觉到，它就不存在。但是灵是在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里，你有一个灵的部分。这个经文说，你的灵魂体得蒙保守。你的身体和魂对你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灵的部分对你却不是显而易见的。来看约翰福音6:63，这是耶稣在说话。在约翰福音6:63，他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上帝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把这个经文与雅各书1放在一起，让我翻到这里。1:23说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24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25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这是说读上帝的话语给你能力，就像在镜子里看你的相貌。我在之前的课程里提到过这个，但你知道吗？你从未见过你的相貌。有人说，哦，我看过我的相貌很多次了，我每天早上都会看自己。你看到的是你相貌的反射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反射是准确的？你有没有照过那种使你又高又瘦的镜子，或又矮又胖？比如我们第一次去乌干达的时候，电梯旁有一面大镜子，它把你照得又高又瘦。 我说我喜欢这个镜子。阿门，你知道吗？镜子可以扭曲事物。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准确的？你的眼睛从未看到过你的相貌。你见过照片，你见过反射，但你的眼睛从来没有直接看到你的相貌，你做不到。我不是在使你怀疑你在镜子里看到的，我是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在看你自己，你是在看一个反射。圣经说，上帝的话是我们属灵人的反射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头发是否梳理过，你不能凭你的感觉，而是要凭你在镜子里所看到的。你凭借你在镜子里所看到的来整理它。同样的，你不能靠你的感觉来认识灵。你们有些人说，我感觉不到被爱。你的感觉是错误的，因为圣经灵的镜子说，上帝那么爱世人，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永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舍弃你。有时你的情绪，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，你的感觉是错误的。真相是，他永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舍弃你，他总是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你得来到这样的地步，举着这面镜子说，我不在乎我的感觉是怎样的，总之圣经是这样说的，这些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再次，大部分人很难做到这点，因为我们被教育成属肉体的。你是靠你的感觉行事，并且说，我不管圣经是怎样说的，我就是不觉得我的生命里有恩膏。然后你听到其他人做见证说恩膏如何在他们的手上燃烧，因为你没有身体上的感觉，你就不认为你有其他人那样的恩膏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不能察觉到上帝以及他与我们的同在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些有形的可触摸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认为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嗨，你得要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再次，我要回到我的经历上。我被提到上帝的同在里，但是四个半月后，我失去了与上帝同在的感觉。我被派到越南，在越南，我祈求上帝杀了我，把我带回天家，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回到那种感觉中。我真的很抱怨，因为我感觉不到那种我曾有过与他同在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经历。如果你参加过牧师会议，我在那个会上提过这个经历。我不会花时间讲整件事，但是在三天半的时间里，我感觉到上帝离开了。我不仅感觉不到他的同在，反而感觉到害怕和恐惧等等。你知道吗？我终于做出决定，说，上帝啊，让我回到正常吧。阿门。如果你把我放回正常的状态，我永远不会为了得到一些情绪上的经历而再次抱怨。三天后，我醒了过来，赞美上帝，事情回到正常。我从此开始靠话语所说的而行，而不是靠我的感觉。有很多人就是不能相信他们里面有上帝的大能，这还是因为他们 习惯于只是作为属肉体的人来运行。属肉体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五种感官的。如果你查看史特朗经文汇编，属肉体的和肉是从肉体一词翻译而来，原文的意思是剥了皮的肉。换句话说，不仅是你的身体，而且是你的肉。事实上，属肉体的这个词与墨西哥腊肉酱之肉酱一词是同一个词根。墨西哥腊肉酱的意思是辣椒和肉。说来说去，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肉。所以当圣经说你是属肉体的，是说你的脑袋是一团肉，阿门。也就是说，你只是用你肉体的脑袋思考，你没有通过你的灵来运作，你依靠的只是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尝到的、闻到的和感觉到的，你的五感。这是我们所有人被训练出来的方式。我们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就是一切的存在。你知道，即使在自然领域，这也是不正确的。自然界有细菌，有一些东西小到你看不见，你得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。虽然我们看不见也感觉不到，但我们都承认微生物、病毒、细菌的存在。你知道在自然领域里，这个房间有电视信号吗？但你看不见也听不见，但它们就在这里。只是因为你看不见就说，如果它们在这里，我会知道的。这不能说明它们不在这里，只能说明你不够聪明。还有你的手机，这里有信号，这里有各种东西在运行着，但你看不见，而它们就存在于物质领域。在灵的世界里，此时此刻，这里有天使，也有邪灵。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这里有各种灵体的存在。仅仅因为你不承认它们，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。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事情。上主的天使保护敬畏他的人，救他们脱离危险。诗篇34:7，上帝总是在我周围，我甚至知道我的两个天使。你的恩惠慈爱终生不离开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殿宇中。诗篇23:6，阿门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的周围有天使。当我给人按手时，有人看见天使做事情。我从没见过他们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存在。我们只是住在一个属肉体的领域里，因此从功能上说，大部分人只承认两个部分，就是身体领域以及情感和思想领域。大部分基督徒相信这就是人存在的全部功能。任何时候当你谈到灵，圣经说在你的里面有同样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以弗所书1:19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大部分人只是把这个经文解释为，这个大能是可以利用的，但他在这个世界之外，我必须要祷告，我必须要让上帝来触动我。当我有了一定的经历时，我才能感觉到那种恩膏。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所说的。 话语说你任何时候都拥有它，它不会来了又走。圣经说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他就住在你的里面。但我们大部分人并不依据话语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感觉不到他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有时感觉到主的存在，有时感觉不到。我们大部分人更容易受制于物质世界，而不是灵的真理以及上帝对此所说的。所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。我挣扎着想要明白为什么圣洁的上帝爱不圣洁的我。我开始意识到我在灵里是全新的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上帝是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来敬拜他。你与上帝真正连接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灵，不是通过你的身体，也不是通过你的精神和情感的部分。你必须在灵对灵的水平上与他接触。在灵里，这就是上帝开始教我的。在越南，我是由于绝望才开始学习圣经，不是因为我想要学习，那里没有别的事情可做。我的部分时间是在墙上、天花板上贴满裸体女人照片的临时碉堡里度过，这使你很难把心思集中在主上面。所以我基本上是像这样用圣经挡住脸，阿们，我就坐在那里读圣经。我是说每天读十五个小时。环境迫使我进入话语，然后我开始明白上帝开始教我事情，这就是那把打开我脑袋的钥匙，就是明白了我不必在乎我的感觉是怎样的，我不必在乎我的物质领域正在发生什么。在基督耶稣里，我是一个新人，我说的是灵。我开始发现在基督里我是谁，我开始改变我的身份。所以我谈论的是在灵里我是谁，而不是在肉体上我是谁。我开始按照灵里面我是谁来行事，而不是按照肉体上我是谁来行事。在肉体上我一直是内向的人，我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。我告诉你，当我开始意识到在灵里我是谁，这真的改变了我。我变得大胆，变得有权柄，事情开始运行。当我发现了在基督里我是谁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。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这真的是很熟悉的一个经文。你可以对一个经文太熟悉，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我们从十六节看起，他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古英文不是很清楚，但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保罗说，我知道肉体的耶稣。换句话说，他可以告诉你耶稣有多高，他见过耶稣的身体，他能告诉你耶稣有多高，头发有多长，头发是什么颜色，眼睛是什么颜色，他可以告诉你耶稣走路的方式。他知道肉体的耶稣， 但不知道灵里的耶稣。他说，我曾凭外貌认过耶稣，但我现在不再用这种方式认识他了。我知道他真的是谁，耶稣自己的门徒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知道在最后的晚餐中，把头靠在耶稣胸前的约翰，于看见耶稣的荣耀后，倒在他脚前如死一般的是同一个约翰。上帝的荣耀几乎杀了他。你知道吗？当约翰把头靠在耶稣胸前时，他有着同样的荣耀。唯一的不同是他被包裹在耶稣的身体里，而他的门徒是属肉体的，不能从灵里认识他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的手上仍然带着钉痕，肋旁仍然带着刀刺的痕迹。因为在约翰福音20章27节，他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所以他仍然有着同样的身体。他现在不是女人或别的什么，他没有变成什么，他仍然有同样的身体，但那是荣耀的身体，不是血肉的身体，不是血和肉。我可能把术语说错了。他说，灵无骨无肉。刚才有人说什么？灵无骨无肉，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路加福音24章39节。耶稣是在一个身体里面，但那是荣耀的身体，能够穿墙而过，进入一个门窗都锁住的地方。他是灵，所以必须从灵里辨认。每一次有时很微妙，但如果你去看，对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导，有一个多小时，我历数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的每一次显现，他的门徒每一次都没有认出他。每一次，有时很微妙，但如果你去研究，每一次他们都是面对面的看着他。他们花了3年半的时间跟他在一起，看着他，但他们认不出他荣耀的身体，因为他是灵性的，不是物质的。他只能被灵所感知。你必须用你的灵来识别属灵的事，而他们只是凭肉体知道耶稣。他们是通过身体和自然的方式认识他。虽然他复活后看上去是一样的，他们却认不出他来。马可福音16章，我想是12节，说两个门徒与他一同行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本人与他们一起行走，但他们没有认出他，因为他以另一种形式出现。虽然他看上去没什么不同，但他是在一个荣耀的身体里，只能被属灵的识别。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他们不认识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。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属于我们的平安，没有属于我们的喜乐，不相信我们有信心等等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物质的肉体的领域。 我们只是凭借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想法行事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来觉察事情，我们错过了这些事情，是在灵的领域里你被改变了。下一节经文17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用排除法，你会发现这里谈论的是你的灵，是你重生的部分。因为这里说，当你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身体改变了吗？如果你重生前是男人，重生后你仍然是男人。如果是女人，仍然是女人。如果你得救时是肥胖的，得救后仍然是肥胖的，你没有变。你现在可以改变这些，你可以减肥或增肥，但我说的是得救时你的身体没有改变。所以重生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不是你在基督里的那部分，也不是你的魂。因为如果你重生前是愚蠢的，重生后你仍然是愚蠢的，你的头脑没有立刻改变。你知道你仍然像过去一样思考吗？你的记忆仍将是一样的。你们有过创伤经历的人，每次回想起来仍然会感到痛苦。你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并没有改变吗？所以圣经说，你有三个部分，灵、魂、体。很明显，你的体和魂没有改变，这就只剩下你的灵。你的灵是你重生后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那部分。在你的灵里，你事实上是从死亡进入生命。你重生前有灵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这些事情，我就直接说出来，赞美上帝。你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些，但你的灵是死的，是与上帝分离的，死于过犯和罪恶，是你的灵促使你生活在罪中。事实上，你的灵是魔鬼的孩子，离开了上帝，并与魔鬼结合在一起。你的灵决定了你是谁。雅各书2:26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圣经揭示了，是你的灵赋予了你身体生命。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，使他们有了身体和魂，但上帝把生命吹进他们里面。当上帝的灵进入他们里面时，亚当和夏娃才成为活人。灵赋予你生命。当人犯罪时，我们的灵不再是与上帝结合在一起，而是变成与魔鬼的结合。所以魔鬼的本性得以倾倒在我们里面。本质上，你和别人一样是魔鬼的孩子。以弗所书2:3，所以你的灵是死的，但是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彻底改变了。你的身体还没有改变，你的魂也没有改变，他们已经被买下了，在将来会被赎回。但现在你拥有的仍然是可朽坏的身体，以及可朽坏的思想和情绪，即魂的部分。但是你的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。我只是在为这一刻奠定基础，下一次教灵魂体时，我会详细的讲解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这是扭转了我生命的东西， 因为我意识到有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心我。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我只是尝试着靠感觉去感知上帝。我以为如果上帝真的与我同在，如果上帝真的爱我，如果上帝真的喜悦我，我会感觉到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你必须要学习的事情。你必须要按照话语所说的去行，你必须要举起这面镜子，这面灵的镜子，而不是我不在乎你的感觉怎样。你只是要按照话语所说的行事，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只是按照话语所说的去行，虽然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，但我开始改变了。我开始对我自己说上帝对我说的话，并开始相信话语所说的。我在我的基督徒生命里获得的胜利，就是学习在基督里，在灵的领域里我是谁，认识到这不是靠身体和自然所能感到、看到即察觉到的。我必须要进入上帝的话语，相信他，并让他来侍奉我。嗨，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这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我。阿门。在你们的课程概要上有一些图表，如果你想看的话。第一个图是三个圆圈套在一起。再次，我把这些叫做功能图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，解释一种关系。但你不是由三个圆构成的。我们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圆一点。但其实这只是打比方来说明，身体只是外在的部分。我看见的是你的身体，我看不见你的魂。现在我可以通过你的身体动作，从某种程度上看见你的魂。因为人心里怎样想，这是在说你的脑袋，你的行为就会怎样跟从。我可以通过你的举止瞥见你的魂是怎样的。比方说，一个胆怯害羞的人与一个大胆的傲慢的人会有不同的肢体语言，所以我可以瞥见你的魂，但是我可以看见你的身体。我现在可以看见每个人的身体，我可以仅仅根据你身体的样子说出很多关于你的事情。但是你内在的部分是魂，那是你的心思、你的意志和情感。这只是简单的定义，它也包括你的良心。有很多东西都包括在这里面。但是你的魂基本上被大部分人称为性格，它是你的心理和情感部分，而这是下一个内在的部分。但是大部分人对于你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这一事实基本上是无知的，他们不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你感觉不到灵，你不能借助任何身体方式去感知它。你唯一能借助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所说的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真理。话语是灵的镜子，大部分人不知道在灵里他们是谁，因此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，他们的回应受到限制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有人对着你的脸吐唾沫，你会想，哇，这是对我的冒犯。你能感觉到你的情绪，并想，我要做真实的我， 我不能，也不想要做一个伪君子。但是，如果你明白在你的灵里，我会更详细地讲这点。但是加拉太书5:22和23说，在你的灵里是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不是偶尔存在一下，他们不会来了又走。你的灵总是充满了爱、喜乐、平安以及所有这一切。你如果明白这点，你如果明白在你的灵里，你与耶稣是完全一样的，你满有信心、大能、恩高、智慧和知识，跟耶稣一样。如果你头脑里有这样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当人吐唾沫在你脸上时，你能够把唾沫擦掉并继续同他交谈。我曾这样做过，我敢向你保证，那样做不是出于我的肉体，那不是我感觉想做的事。按照我的情绪，我想一拳打过去，说，你是谁？但是我知道我有另一面，与耶稣完全相同的一面，所以我选择在那一面运行。不知道这一事实的人会使他们的反应受到限制。你只是想，但这就是我的感觉。你认为这是真正的你，但你还有另外一面是你感觉不到的。有时当你告诉人们要像耶稣一样行事时，他们会说，哎，我不想虚伪。我只是告诉你这种感觉是真的。不，你只是告诉我你属肉体是真的，在灵里你同耶稣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的爱同他的爱一样多。就像他说，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。你同样有能力这样做，但这是在你的灵里，要靠信心来获得，这不是你能感觉到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太属肉体的人，只是凭感觉行事，那你永远不会用很属神的方式去对待他人。因为你总是依靠你的感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如果你还没搞明白这点，人们总是会惹你生气。你得摆脱肉体，进到你的灵里。下一页有两个图表，上面一个图是三个重叠的圆圈，这是要表明在你的身体和灵之间没有直接的连接。现在你明白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图说明了我刚讲的，灵就是灵，肉体就是肉体。你的身体感觉不到你的灵。此刻，那了不起的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力量就住在我里面，但他在我的灵里，我的身体感觉不到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大部分人总是说，但是我得有感觉，我得有一些物质证据，一些迹象。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证据，信心是你得到它的方式。魂在这里，我希望我有更多时间来解释这一点，但我真的想讲完这一课。你的魂很独特，它既可以完全受灵的支配，在灵的领域里运作，也可以是完全属肉体的。你的魂可以去任何一边，你既可以让你的魂完全被你的视觉、味觉、听觉、嗅觉和触觉所控制， 就是你的心理和情感部分，也可以让你的魂被你凭信心所感知的基于上帝话语的真理所控制。我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地方，我来到了灵里，我可以用我的心感知及看见事情，我属灵的眼比我的肉眼看得更好。我确定你们有些人听过我讲的关于耶稣走进来，我看见他在过道那里做事情的见证。我的心可以比我的眼睛看得更好。你的魂可以来到完全被灵主导的地步。现在这是不正常的。我们被培养为只属肉体，你的魂被你的视觉、味觉、听觉、嗅觉和触觉所控制。但是通过更新你自己，你可以来到灵里行走的地步。你可以不用你的眼和感官来看事情及感知事情。你的魂可以在爱、喜乐、平安中运作。你可以识别这些事情并感觉到。你可以用心而不是用耳朵听事情、听上帝。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。这就是当你的魂被你的灵所支配的时候。下一个图表在底部，有阴影的那个圆圈是你的魂。我画这个图的原因是要说明一个观点，而大部分人甚至不会这样想。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大部分人认为你的心和你的灵是同一词，他们认为心和灵是同一个东西，这不对。因为我查看了圣经里每一处所使用心这个词。我在40年前做了这个工作，我研究它，每次出现我都把它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去读。在很多地方，心看上去好像与灵是同一词，但是在另外的地方，心指的是魂的品质。比如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偷盗、假见证和毁谤等等。马太福音15章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谈到在你的心里不可心怀二意。很多经文谈到你的心像是败坏的，其中有一点我在这节课里不会讲，但在后面的课里我会讲到，就是你的灵是完美无瑕的，它是被密封的，它与耶稣完全相同，它是纯洁的，它是神圣的，它里面没有任何罪，也没有任何罪能够进入它。你的灵永远是圣洁的、完美的。我会给你经文并分享这点，所以灵和心是不同的。我相信这是我画这个阴影部分的原因。你的心是灵和魂结合在一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必须要全心的相信。你的灵总是在信心里，它是圣灵的其中一个果子。加拉太书5章22节。你的灵总是相信的，但你的魂，就是你的头脑和情感部分，有时会恐惧、不信和怀疑。但你全心相信的时候，胜利就到来了。你让你的灵和魂一致，你有三个部分，灵、魂、体。你让灵和魂一致，这就是2:1，超过半数，你的身体必然会响应，阿门。你的灵将会主导。但是 如果你让你的魂与身体一致，你说，我知道圣经说，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但是我还在疼痛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更多被你身体的感觉所控制，这就是二对一，你就关闭了流经你的上帝的大能。所以你的心由灵和魂组成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心有时作为那个心的部分被谈及。这样说没有错，因为这部分包含在你的心里。事实上，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说，这是隐藏的人心，这谈论的是你的灵。你的灵只是你心的一部分，你的魂也是你心的一部分，它们一起组成心。在你的心里，你必须全心相信，以拥有与上帝的关系。看下一幅图画，这个图表，这像是一个管道，这一边是灵，另一边是身体，中间是魂。魂就像是阀门、水龙头、栓子，在你的灵里，你拥有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力量。你有基督的心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和其他地方。在你的灵里，你完美无缺。在你的灵里，你与耶稣是完全一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但是，这一现实必须流经你的头脑，通过你的魂来到你的身体。如果你的脑袋坐在那里说，哎，我不能相信我拥有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力量，我的身体没有那种强烈的感受，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，我从未见过这个，我从未见过我的头上有光环。医生，这是医生说的，我有这病。如果你是属肉体的，只是依靠视觉、味觉、听觉、嗅觉和触觉，这就像是关掉了那个阀门。你的头脑真的可以把它关掉，以致那位在你里面的生命一丝一毫也不能流出来进入你的身体。这太奇妙了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因为我以为如果我里面有上帝的大能，我就会知道，就像我知道我是热还是冷，是高兴还是难过一样。不是这样的，灵就是灵，肉体就是肉体。你能知道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上帝的话语。这就是关于你上帝的话语所说的。我将要给你很多经文来证实这一点。基督徒生命的关键就是让你的魂与你的灵一致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像打开了洪水的闸门，所有这些上帝的生命和力量将滚流涌入你的身体。这也向我揭示了上帝为何能够爱我，因为上帝是灵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那些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上帝不是看外表，你看我的外表，我看我的外表，但上帝是看灵里的我。在灵里，我是公义的、神圣的、纯洁的。即使在我犯罪的时候，在我的灵里，我仍然是公义的、神圣的、纯洁的。因此，即使当我搞糟了一切，我仍然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我可以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刻，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获得怜悯，找到恩典。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。我不需要等到每件事都做对。我同上帝灵与灵相连，上帝对我很满意。你们有些人对自己不满意，你看着镜子里的你想，哎，我已经许诺要减肥，我又失败了。你对自己生气，你感觉上帝也对你生气，你这也失败，那也失败，你就想，上帝怎么可能爱我呢？我都不爱我自己。这是因为你在看错误的自我。有一个新的你，如果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在灵里面你是完美无缺的，是全新的，是与耶稣一模一样的。天父是在灵里看你，他看你是纯洁的、神圣的，如同耶稣一样，有跟耶稣一样的大能、一样的恩膏、一样的权柄、一样的特权。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看自己的。我们在肉体里接近上帝，我们不是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上帝，而是在肉体里敬拜他。每一次你说，上帝啊，我又失败了，上帝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怎么可能爱我呢？你是在肉体里，这就是你不能与上帝连接起来的原因。你得来到他面前说，上帝，我又搞糟了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在灵里我是公义、神圣、纯洁的。感谢你，我是个新人。感谢你爱我，因为你使我如此，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。这真的改变一切，它改变一切事情。无论你是否感觉到被恩膏，无论你是否感觉到有大能，你都有与耶稣基督同样的恩膏和相同的大能。你有他的公义，而基督徒生命里的一切益处和胜利都在于学习怎样放弃你自己，你的旧我，找到那个新我。你是一个新人，找到你是谁，你有什么。你做事情和处理事物都是基于在基督耶稣里你是谁。这太了不起了。你知道，你可以想象你家里有供水管，你站在供水管前面，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水，但是那里有个阀门，你得打开。水管里有水，但你如果不打开阀门，事实上你可以渴死。而寸尺之外，就有能救你性命的水。同样的，很多基督徒死了，而他们所拥有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，就在寸尺之外。但这大能在灵的领域里，它只能通过你的魂，通过更新你的心意，通过开始看见在基督里你是谁而进入你的身体。人们祷告祈求上帝的医治，祈求上帝的大能倾倒下来，是整个时间里你里面早已得到了。你已经是完全的了，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生命，只不过我们的魂如此的被我们在自然中看见的所控制，阀门被我们关闭了，上帝的生命出不来。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你有帮助，但这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彻底的改变。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时，我不再祈求上帝给我更多的力量，更多的恩膏。 我开始进入话语来改变我的心意，改变我的思考方式，使那在我里面的生命经由我的心意出来并进入我的身体。这完全改变了一切，这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我，改变了一切。我教导的每件事都是从明白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以及在基督里你有什么的启示出来。我把这个教导叫做你已经得到了。他教导你不要祈求上帝医治你，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。你怎样明白这点呢？因为在灵里，我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他不是远在天边。我告诉人们，当今基督身体里所教导的，你必须要攻击堡垒，并要捆绑这一切等等奇怪的带导是错误的。你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要知道，在基督里，我已经得到了上帝的一切。我不需要祈求上帝伸手来医治我，靠他的鞭伤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这已经是事实了。我里面已经有同样的大能，这在一切事情上给了你不同的方法。他向我揭示了旧约与新约的不同。在旧约里，人们没有重生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约束他们的肉体，阻止肉体去做一些事情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但是在新约里，你已经被改变了，你得胜的方法不是靠克制你的肉体，而是释放在灵里你是谁。你专注于在灵里你成为了什么，这将彻底支配和控制你的肉体。主向我揭示的一切基本上都追溯到这灵魂体的启示。如果这个启示今天没有点燃你，你的木头就太湿了，你就是不能明白我所讲的。因为我向你保证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行走在灵里。你知道，对有些人来说，行走在灵里意味着你以某种方式交叠着双手走来走去，或者把你的衣领倒转过来，或诸如此类。这不是行走在灵里，行走在灵里就是行走在话语里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具体的说，就是按照上帝话语所说的，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以及你已经得到了什么去行。所以，如果你坐在那里说，但是医生说我快死了，而且我的身体疼痛着，我已经为医治做过祷告，可是我没有得到医治，我真的不明白。问题就是你是属肉体的，你依靠的是你的感觉，你依靠的是医生所说的。如果你能来到依靠上帝话语所说的这样的位置，也就是运行在灵里，运行在你是谁里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身体必须改变。你们知道麦克霍希吗？他是我们这里二年级的学生，录像医治旅程之三里有他。他的胸部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，历时八年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录像，你要去看，非常了不起。八年里，那个肿瘤越来越糟，他的妻子不得不抬着他的头好让他吃东西。他甚至不能抬起头来，他已接近死亡，但他抓住了这个真理， 就是在灵里他已经被医治了，他已经得到了上帝医治的大能，他真的忘记了他的肉体。你怎么忘记就在你胸前有这么大一个肿瘤？他不得不戴上文胸，把一边剪掉戴另一边。你能想象这多让人难堪吗？对于一个男人。但是他去到一个完全不在乎他的地步。卡罗琳说，发生什么都不重要，他知道他已经得到医治，他在灵里面。你知道吗？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六个月后，肿痛完全消失了。他现在是二年级学生，健康健全，没经过任何物理治疗，也没有人切除他。他只是，罗马书八章六节说，以肉体为念就是死，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。以圣灵为念的意思就是以话语为念，顾念在灵里你是谁。如果你能这样思想，你得到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如果你没有生命和平安，你就没有以圣灵为念。